弟兄姊妹们早安。刚刚这首诗歌，我相信不仅年长的伯父母们他们唱的时候心里面有许多的感触，我感受到，我也看到有几位带着眼泪在唱。可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位稍有一点人生经历的人，或许我们今天你也落在一个低谷里面，你落在一个焦虑的里面，你不知道你前面有什么样的风浪在影响你。但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主是一个明亮的晨星，当晨星出现的时候，就是黑暗就要过去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家里面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是满怀着感恩，而且满怀着赞美，愿意来领受主所赐的生命的灵粮。今天我要讲的信息，你们看这个题目叫做旷野中的怨言。这个题目不是随便拿出来的，因为我们教会从今年开始，我们从创世纪一直按着章，一个礼拜读四章或五章的圣经，一直读到今天。我们也按照教会的进度尽量的配合，每一次主日的信息都来配合着我们读经的进度。这一个礼拜我们刚刚过去的正好读到民数记的大概是八到十二章吧，下个礼拜是读到13到16章，所以正好今天我就从这里面两章的圣经里面选出这个题目来讲。但是今天的这一个题目有一个困难，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谈到怨言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我们很诚实的哈，我们看看有没有人，你觉得你很少发怨言，或者你不发怨言的，有没有？不要害怕，举个手，不要客气。你如果觉得你不知道什么叫发怨言，我没有啊，你举个手。好，那么我们再问，哦，有，那很好，感谢主，感谢主，这真的，我们为他感谢主啊，这是真的。如果是心里面没有怨言，真的人生是很，他的家人，他的周围的人是真的很能够很和谐的，很喜乐的。那么我们再问一下，我们分三个程度哈，刚刚说没有的，我们现在说你觉得你还可以 below average， 你还没有达到平均，你大概少有一点怨言，可是不很厉害的，有没有？你举手，不要客气。啊，有，感谢主，这是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操练，放下主。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比较伤感情的，你觉得你常常发怨言的，而且觉得自己很感觉自己是有病，说这是个病，我觉得我是常常发怨，用你们举个手好吧？感谢主，这些非常诚实，放下，非常诚实。我想我要举双手，我要举双手。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对我们99%的人讲的，而且可是今天难处还不是在这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一发怨言就会有吵架。接下来呢，也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讲到我们在教会、在家庭里面，神所劝勉我们的。如果只以怨言这个题目来讲，我会选择讲一些很生活化的，我个人的经历的，弟兄姊妹经历的，那或许大家都会有同感。可是今天难是难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讲民数记11、12章，我要照着圣经里面讲什么我来讲什么。可是这就很伤感情了，为什么？第一个，圣经你要解释圣经不容易；第二个，要把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在旷野漂流的历史，你要带到今天生活的环境里面也不容易。然后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因为神在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入迦南地，要经过旷野的漂流，这一段整个救恩的预表，是预表的教会，是预表的神的子民怎么样从世界的 捆绑，世界的痛苦，世界的逼迫的埃及里面出来，要他们成为服侍神的子民。可是在这个服侍，在这个成全他们的过程里面，要经过旷野，然后要对付他们，要管教他们。因此这一段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今天讲到的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尤其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因为他要建造会幕，要造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是在讲你在你家里面发怨言的问题，我不是在讲我个人对我的环境不满意的问题，我们带到圣经来看，是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常常发怨言，而且得罪神。那么我说伤感情的，就是说当这个讲的时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金弟兄你在骂我，都会。我自己讲的时候，我自己准备的时候，我都在骂自己，我都觉得哎呦，这段话怎么在骂我啊，怎么在讲我啊，光照我的情况。所以求神赐我们恩典，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你们要有能听的耳朵，有一个领受的心。我呢，我要一个祷告，就是我要有一个敢讲而且不乱讲。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先真的仰望神，借着这一篇的信息能够造就我们。请我们再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已经在你面前成名，你知道我们的光景，而且你也知道讲这一篇信息的不容易。因此我求主你现在圣灵管制，真的从头到尾管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尤其管制这个为你做出口的人，让他不随着己意在这里论断有影射。但是如果是实情，是在我们教会中普世教会中都发生的事情，你给他勇气放胆的讲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经文要弄出来，有些我不念，因为我这两章的圣经，所以你们会看，你们看的时候我会来讲。那么在圣经里面已经讲过，如果神要爱我们的话，他要管教我们。所以在旷野的经历就是神管教我们，要让我们在圣洁上面有份。我们说到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开始神供应了活水，供应了玛拉，还有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过了红海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们就到了西乃山，在那里他们就不走了，不走了。神就借着他们停留在那个西乃山的时候，让摩西上山去领十诫，指示他们怎么样来盖会幕。然后上两次的信息我们讲到说，神继续要他们编队编组，启示了他们会幕里面的条例，要怎么样守节，要怎么样献祭，然后按着各个十二个支派把他们分了，组编了军队，开始要前行。换句话说，神带他们出旷野以后，在西乃山下面停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受训，装备他们要准备出发了，再出发了。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张经文，我们看到他们这里说到，当他们第二年，二月，这里很明显的，这就是告诉我们第二年二月是经过了一年的时候，开始要往按着战口要往巴兰的旷野去行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当他们按着摩西所吩咐的，他们抬着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说什么呢？他开始在那里唱歌赞美神。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你的人从在你面前逃跑。所以我们看到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当中。我们如果可以想象，这是一群大军要前行的时候，是唱着凯歌举着军旗要走了。可是才在刚刚唱完歌的时候，下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到 他们一开始是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众百姓就开始发怨言，这个军队才起行，他们的发怨言什么呢？我们后来来看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们是为着没有吃的东西，或许说这里到底发什么怨言，圣经没有详细的在这里记载。那么这一个模式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中发生重复的模式。因为我们如果来看当时他们一年前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亚宁下一章，在下一章，我们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当法老的军兵都被淹在红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他就手里拿着鼓，而且击鼓跳舞，带着众妇女在那里赞美神。可是当他们这个赞美的团队才刚刚过去的时候，这里说他们到了往前走，到了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发现那里的水很苦，于是百姓就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同样的，在一年多前从埃及才出来，过了红海，全部的人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在那里高声击鼓跳舞赞美神，马上往前走的时候，又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水喝，就发怨言。可是我们比较，我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比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看到，这里你看，当他们说没有水喝的时候，神没有，他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神在这里没有处罚他们，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讲出来，当你们讲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给他们吃，你说没有肉吃，我们叫马拉给你，每天给你灵粮。所以我们看第一年刚刚出来的时候，神没有管教的时候没有临到他们身上。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刚刚看的，在受训了一年以后要出发了，同样的高声赞美完，突然又发怨言了，这个时候神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做法有改变。当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你一直吵一直闹，有时候父母是就容忍你，或者你小不懂事。可是到你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父母要管教你。前两天我弟兄姊妹们有传了那个林书豪上个周末在台湾一个大的场合里面公开做见证的一段影片，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举个，就前两天不多，应该好，请放下，你们可以告诉等一下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问我或者问周书家把这个网站给你。那个里面林书豪讲到他从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他妈妈他要求什么东西他父母不肯的时候，他就撞墙，那他父母就不要撞了 OK 就给他。到了一个程度，有一天他去撞的时候，他父母亲抓着他的头帮他撞，你要撞撞个够，撞管教他了，开始要管教他了。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像深深的父亲一样，你爱你的孩子，你不能一直纵容他，上你可以给他一点空间，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他要管教他们。那在这里说到，你看没有说特别的怨言，可是很明显的说神发怒了，而这个发怒呢却是小小的怒气。这里说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我的想象，我在想这幅图画的话，这个火不是从外面烧进来的，他说在他们帐幕或者搭帐的从他们中间起来，然后噗噗噗噗一直烧到营的边界，就好像人家放有一些或者点一些，我们小时候啊比较调皮，把那个鞭炮的那个炸药那个粉通通撒的，然后就会一点就看它滋烧过去，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这一次神的 警告，你还不能说他管教，这里没有记载他有人受伤，只是说突然莫名其妙起了个火，啪啪啪烧过去，让大家警觉一下，火就熄了。摩西一哀求一祷告，火熄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先给人警告，人如果能够在被警告被管教的时候你就体会到神的心意的话，你可很快的能够享受到体会到神的恩典。可是你如果管教来了你还不懂还要继续做的时候，你要尝到管教的苦味。我们看到他们警告过后又变本加厉的来埋怨了，他们中间这时候说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他们就又吵了，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够吃鱼、黄瓜、西瓜、韭菜等等，除了这个玛拉以外实在是没有意思，我们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想一想的时候，第一个，这些人的在这个地方起来的这里说闲杂人，就说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堆不是以色列民，那当然也无所谓，这些埃及人如果他们愿意跟着，他们看到以色列神的手行了神迹，他们惧怕，他们觉得我们埃及的神是假的，因此我们要跟从你们的神，他们出来。可是问题是这些人，这里讲的闲杂人可能还不指着埃及人，这里闲杂人也还可能有一些混在里头的，就算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心里面一心要遵守神的道的人，因此这些人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其实这个闲杂人也讲到我们肉体里面，我们有一些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倾向于世界，倾向于肉体的那些观念，在我们里面开始在跟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作战，他开始要让我们埋怨，于是他们就是谁给我们肉吃呢？其实我们理智的想想，如果要讲道理的话，摩西可以跟他们百姓说，肉啊，你们不是都带了一堆羊群出来吗？现在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不是每天都要献多少只羊啊，我们带了好多的羊群牛群出来啊，你要吃肉怎么说没有肉呢？所以这些人抱怨是就是为了抱怨而抱怨，他们的抱怨最主要的抱怨是因为他说我们要到埃及，我们想起来以前我们在世界上，哎呀那个生活多好，我回想我以前虽然我做奴隶，我人家不给我砖头却要叫我按时候缴工资，缴出我的工作来，可是我现在完全忘记了，我那时候被埃及人打到半死，我苦得要死，我的孩子一生出来他们就要把他丢在尼罗河里面，我做工缴不出工价，他们要打死我们，他都忘记了，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惹神愤怒的事情，因为当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对着神给我们生命的供应，玛拉，神天天要给我们供应，我们不要这个新鲜的供应，我们说哎呀，我想起来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多快乐啊，我那时候可以跟朋友啊，礼拜天我们可以在哪里玩，我们礼拜六可以打牌，我们可以喝酒，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享受，你忘记你把神今天给你的恩典把你从埃及带出来，你却这样子的忘恩负义。亚林慢一点，我还没有到那个。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神最在这里神愤怒的原因是看到基督不再是我们心中的宝贝，而当我们的眼目回到世界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引起神发怒的事情。还不止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下一章摩西也软弱了，摩西背着这些人吵了，他摩西就怎么说呢？他就在里面，他开始他也有一点抱怨，他跟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你叫我从哪里拿肉给这些百姓吃？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神说，摩西说，这些人是谁啊？ 又不是我生的，你把这些人还叫我说要把他们像孩子，就是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神设立一个教会的牧者的时候，牧者有时候会埋怨，比如说当他发现他所牧养的羊群里面天天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闹还不止闹，哎，有人抱怨啊，我们教会的伙食不好，我们的教会的怎么吃班不好，我们的教会的招待不好，或者甚至骂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不好。当你抱怨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有时候就会说，哎呀，我干嘛管这些事，你这么搞了一堆这么难管的人来弄到我这，每一件事都要埋怨，会碰到这个情形的，会碰到这个情形。所以当摩西也软弱的时候，他哀求耶和华的说，他说我你为什么把这么难担的担子交在我的身上，我担当不起。摩西在我们在一些难处里面，很多服侍的人就会显出我们自怜的这种情绪。摩西跟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看到你的那个小组长，你看到你服侍的那个同工，你发现他有时候发脾气了，他有时候软弱了，让我们彼此体会。今天你站在他的位置上，可能你好不到哪里去，你可能还没有他能够坚持得住。可是在这里我们注意摩西的特点，我们在今天信息我们要注意到，摩西是到神面前来哀求。你一直注意今天所有的发怨言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有一个特性，是我们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服侍被人家要承受抱怨的人要学习的，就是摩西从来没有去跟他对抗，跟他毁谤他的人或者跟他这些冒犯，摩西带到神的面前。你有任何的痛苦，你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摩西最让我们真的今天需要来敬佩，或者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摩西那样一个心肠的，就是他为他的这些百姓代求。所以当摩西经过这样的过程的时候，神其实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服事不是靠你的才能，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力量，乃是靠我耶和华，你才能成事。好，摩西也怜悯他，因此神也怜悯他，于是神就说，你既然觉得责任重，我就帮你找一条出路。好，我们下一章，他就给他分担了，他就设立了70个长老，70个人，这70个人，所以这些人一同站立。他说，神告诉他说，我要把降于你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能够和你同担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在这里我们来看到神有一个法则，当一个教会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当他看到独自的领袖带领的人自己不能胜过，没有力量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他要兴起一些配搭的人，有70个人来配搭做成的。在这里我特别要在这里请我们一起看，神把在这里说，他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同样的一个灵，同样的一个圣灵，神把这个灵分赐给他们，那是不是就表示说摩西的能力力量就少了呢？我们要清楚，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讲到圣灵这个字眼出来，可是神的灵是不管你多少，只要他行在身上，并不会说因为神把这个灵分赐给70个人，现在摩西只得到了1/70的力量，不是这样。神乃是说这个灵要同一个灵，要同感一灵，所有侍奉的人都是，我们知道我们力量的来源都是从那个灵那个源头来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一个，也就是我们下面我们在看他们发怨言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原则，这里神是讲到在教会中侍奉配搭的原则，神是以70个人，以多数的人， 以一些不是这七十个人比起整个以色列几两百万的群众来讲是少数的少数的少数，可是神希望在服事的重担上面有人一起来分担责任。可是神并没有说领袖的责任是七十个人一起来承担。请我们再听一句，就是有七十个人可以配搭摩西来做事务性或者牧养百姓的工作，处理百姓的案件。可是当怎么样带领这个百姓往哪里走，要怎么样遵行神的话语，这个责任没有交给那七十个人，只单独的交给摩西。因为我们在想，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父亲母亲一起我们养育孩子，有大哥有二哥有大姐有二姐，大哥大姐都是在我们家庭里面一起来帮助父母来分担处理家里的事务的。今天你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在学校出了事情，我想请问你，不管是警察局或者学校来到家里面来找人的时候，他们找谁？找大哥吗？找大姐吗？他们会找谁出来负这个责任？找父母，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今天有人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警察来了，他要找谁？所以很明显的分担了，这个是我们知道一个责任。所以当后面为什么我现在在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等到后面最后看的时候，当有一些领袖们他们出来说，我们难道不是跟摩西一样吗？神说，摩西是我给他这个任务的，你们是帮助他的，你们也是领袖，可是你要搞清楚，一定要清楚，神在教会里面，这是在家庭里面，在政府里面都有一个次序，我们是神按照这个次序来做的，不然就乱了。今天为什么教会会这么乱，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原则。当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用了69次，就是神跟直接跟摩西讲话说，你去告诉百姓，你去告诉亚伦，然后再他让他再传话下去，用了69次。他耶稣侠同耶和华同时晓谕摩西跟亚伦，就说你们两个一起出来，我跟你们两个同时讲话，用了2次。所以换句话说，也借着摩西晓谕亚伦用了3次，借着摩西晓谕亚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后面这个亚伦不服气，他说耶和华，你难道跟摩西单单跟摩西说话也不跟我说话吗？我也是领袖啊。你如果从这些句子里面看的话，当神他有一些带领的责任，他要透过他拣选的器皿，他呼召的器皿，别的人同样是呼召的，可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的地位，当你超越了这个地位，不在神的命定里面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神就要有管教领导。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他们接着就说，当他把这些分赐给70个长老的时候，神就说要把灵分赐给他们，就叫他们来，叫上那他就说他说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所以他就开始把他神就有一个仪式一样，把他们这70个人叫来，然后这里说神的灵降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当然我们他们就受感说话到底是什么，以后就再没有再说。但这个受感说话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肯定我们可以猜想，合理的推想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讲出了一些预言，可能讲出一些预言，或者讲出了解了一些我们看起来很明显的，这个不是从他这个人的能力或肉体里面出来的。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就不去揣摩。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两个人 这里说有两个人仍然在营里，一个叫做这个名字，叫做名字，他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却没有到会幕里去，可是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70个人拣选，有68个听话，通通到帐幕来了。有两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生病啦、拉肚子啦，或者不高兴啦，不去啦，他们没有去。结果神既然说我选了，那么同时我也把这个征兆放在你们身上，所以让百姓能够认得出你也是我所拣选的领袖。于是这两个人虽然没去，他们也在营里面说预言。那么现在后面我们等一下就看，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不去的时候，如果有被拣选的领袖不合作，却仍然有属灵的恩赐影响人，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个领袖，你会怎么办？神明明今天要我拣选我召集的10个同工，我举一个选啊，比如说我们都有，比如说厨房里面有服侍，厨房里面有8个小组，神呼召了有8个组长出来，那么今天厨房还有大组长管理厨房的，他就要告诉这8个组长说我们要有一点点规定。结果有2个组长说我的菜做的也不差，我不需要跟你照你的这个规定。这个就是在类似的情形，就这样。如果说我们今天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今天分了大中小班，那么主日学的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怎么样的规矩，怎么样的规矩，那这个有其中有一个小组长说哎呀，我是小学老师，我懂得比你多，我就用我的方式，那么你这个负责人怎么办？我们就看下面摩西约书亚说就不行了。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这个摩西的时候，他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他来，他就告诉摩西说，摩西啊，你赶快禁止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合作的，他们在那里看出来有能力，可是他们的教导又跟你不一样，可能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方式。约书亚打抱不平，可是摩西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心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当我们的心思越单纯，我们就越喜乐。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神。当我们清心说，神啊，只要你的荣耀彰显，我不管是谁做，是那68个人做，还是这2个人做，我都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胸。今天为什么教会跟教会中间会有这么多的争论，甚至连教会跟教会中间也还要传播说我们不可以来往，这是非常抵触神的圣经的教训的。圣经里面说圣徒相通，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相交。当我们有相同的生命，你管他你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我们不要来限定这种给来这个。虽然人家可以把它归类，哦，他们是这一种的，他们是这一种的，我们可以说我不习惯他做聚会的方式，那么我就不去，这是你的选择。可是当我们神的儿子，神的福音，神的救赎是同样的，给你，给我，给他，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要散布这种可以引起纷争的、分裂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也传福音，他们也救人，可是他们用的方法我不喜欢，那么你可以不用，你可以用你更纯正的方法。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一个属于神的领袖，他在神在人身上所做的事情，他是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人如果一能够脱离了那个心思上的复杂， 我们就容易看到神的恩典。只要基督的荣耀能够彰显，无论谁去做，只要神的百姓被牧养，无论谁去做，不必用同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尤其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甚至他们是做社会上的工作，他们很强调社会福音。比如说我们这附近，你说在纽约市有 Times Square Church， 有 Brooklyn Tabernacle， 这些教会他们专门的对象去向那些妓女，向那些黑社会帮派传福音，因此当然把他们带到他们教会，他们的聚会的方式绝对跟我们聚会的方式不一样。可是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能够做那样的事工，我们为着这个我们就赞美神。我们这边我们只能做这些工作，我们只能做中国人的，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能力就能做这些，我们就甘心的，也不要自卑，因为这群人也需要牧养。因此我们为着别人能做学生工作，别人能做小留学生的工作，我们能做老年人的工作都好，每一个灵魂在神的手里都是同样的宝贵。阿们不阿们？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有可能因为摩西，神把摩西的灵分给那七位长老，我刚刚已经预备了下一章，预备了这些，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在真正的麻烦来了，叫做米利安跟亚伦。米利安跟亚伦他们来毁谤摩西，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简单的说，这是谁？古实女子就是黑人，有颜色的。好来，那对这个米利安跟亚伦是谁呢？这应该知道吧？米利安跟亚伦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他们跟着摩西。我们要想想看，先想想看，米利安跟亚伦，当摩西小时候被放在丢在尼罗河里面蒲草箱里面，被飘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去的时候，是谁跟着那个蒲草箱走的？米利安。所以她是个大姐姐，她大姐姐救过她的命，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哥哥亚伦又是什么呢？亚伦他大他3岁，亚伦这个哥哥是在摩西，当神呼召摩西说你要出来，我要你带百姓的时候，摩西一直推说我是谁，我是左口笨舌的，你不要找我，拜托拜托，我就在这里牧羊就算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志气了。最后神说，摩西这样吧，你一直推脱，你说你是不会讲话的，那么我让你的哥哥亚伦来代替你说话，所以你们到法老面前的时候让亚伦说话，亚伦口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的哥哥跟姐姐都有他们的恩赐，他们都救过摩西的命，他们都爱护他们这个弟弟，结果到了一个程度，兄弟兄姐中间有了不和，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情。而且最人搞不懂的是，米利安你是敬拜团队的司班长啊，我们刚刚看到他带着妇女击鼓跳舞，他的恩赐是在带领诗歌赞美，亚伦的恩赐是能够有口才，能够替摩西宣布命令，能够带领百姓。所以这两个都是摩西最主要的助手，或许在神的百姓，在以色列百姓里面看他们是一致的，我相信百姓可能看他们三个都把他当作领袖。可是在竟然在米利安跟亚伦的内心的深处里面，他们有不服。他们不服什么？他们说，难道你单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换句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是领袖呢？我们是小领袖，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大领袖呢？为什么你偏待你什么事情都要透过摩西来小谕我亚伦，你不直接跟我说话呢？这个麻烦就在这里了。这里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为什么娶了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女子为妻，可能他前面的妻子死掉了，可能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摩西他很明显的摩西 要把刚刚要蒙神呼召的时候，他的太太不是这个太太。那时候他因为不给孩子行割礼，神还要找他算账。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可能摩西有错，可是圣经在这里说，神没有在这里讲是非的问题，谁对谁错。神在这里要针对的是米利安跟亚伦的心态的问题。神总是针对我们的心，神不是看，不只是看我们外面的行为。你讲的道理，你讲的都对。摩西不应该娶外邦女子，因为摩西自己颁布神的律法，说你们进迦南地以后不可以和当地的人通婚。可是你今天摩西竟然做这么坏的榜样，因此我们绝对有理，我们在百姓中间来批评你。可是这里说到毁谤，还不是批评。毁谤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不是事实的，你把它讲得跟真的一样，你加了加油添醋，就把人的过错不但渲染，而且你加上了一些似是而非，误导人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是神要对付的。如果我们说到刚刚说那些百姓一直吵着要吃肉，吵吃肉，他们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胜不过。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隐藏在心里面的骄傲不平，就是今生的骄傲。这是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一个影响。这个地方，这个他们发生这个事件的地方叫做是那个下一章。OK， 可能啊，我可能这个章数弄错了。好，你再下一章我看看这里。OK， 这个地方等一下再回来。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是的意思是贪婪之人的坟墓。若为食物发怨言而忘了神的救赎，是要到回埃及去，这是表明肉体的情欲的话。今天你为了权柄发怨言，毁谤领袖的心结，那就是今生的骄傲。这是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要做的，要处理的。我们看到摩西亚约书亚，他在一直做的摩西的帮手。我们下一讲，下个礼拜会谈到约书亚。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做了40年，圣经一直形容他说是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了40年以后，终于当摩西要接班人的时候，神说我要使约书亚，我要使你在人面前被尊为大。所以当一个人你希望有做一个领袖，你必须要有那个生命，要有一个谦卑的曾经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学习顺服的一个生命。我就记得我以前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过了3年，我发现过了2年3年，他不把我升级，我心里面就不舒服，我就去吵。好了，吵一吵，给你升了。那升了再过2年，我又觉得不够，我应该做，以我的对公司的贡献，我应该做高级工程师，我不是只是一个 engineer， 我是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我应该是做高级工程师。我就吵，结果老板说行，明年你就做高级工程师。结果我一坐上那个高级工程师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不对劲了。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公司里面跟别的公司可能不一样，我们公司人不多，可是所谓的高级工程师，不但你自己要独立做研究，而且所有的工程师跟助理工程师，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来找你，你要给他们解决。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我站错位置，不但站错，而且我的生命我的技术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却要去要求我去站到那个地步。你知道那后来的1-2年里面是十分的痛苦啊，因为你有问题你不敢去问人，你是高级工程师的你还去问谁呀？ 你知道，所以当你的生命没有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去做，真的做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包括后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拣选同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在老板面前我一定要吹，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我都会做，我都懂，没问题，交在我身上没问题。你多试几次看看，看看问题大不大。所以后来当然我们给一个人一个职位一个名分，稍微比他的能力高一点，我们说可以 push 他，可以让他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工程师，那么你叫我做多一点，那么我可以激发我向上去弄。可是后来我学的经验，我也自己觉得应该这样的想法应该没有错，或者你们不一定同意。当有一个，尤其我们现在回到教会里面来讲，当一个同工他要做一个小组长，或者他要做一个负责同工的时候，在我的眼目里面，我看到的是他已经表现出来了，他有那个生命。然后这个名分只是把他一摆上去的时候，他可以更发挥他的恩赐，而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恩赐，我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么今天我就放你在，你来安排诗歌，安排领会，安排查经，那样是很痛苦的，因为你没有那个生命。可是当你谦卑的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说凡在神眼中里面，凡自卑的神就把你升为高。当你的这个地位，你的生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神在给你那样的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能够胜任。好，我们看到回到前面两章啊，他说这个时候 OK， 我们这个过了。好，这里我们看了，对不起，刚刚前一章啊，前一章。这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些话，他们这边讲话的时候说这话怎么样，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哎呀，我们的痛苦就是，哎呀，人家毁谤我，神啊，你在哪里？怎么你没听见？神没听见，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他在毁谤我，他在传我的谣言，全部的人都听见了，怎么神还没听见呢？哪一天谁才能够替我伸冤呢？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巴不得自己赶快跳出来澄清谣言，我赶快也发一份公开信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听那个，我是这样。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神说耶和华听见了，然后耶和华忽然，圣经里面用这个忽然这个字用了好久，你每次去看的时候，这个很惊心动魄，就是说神忍耐，一定有给很多机会给米利安说，米利安可以了，停了，不要再毁谤了，亚伦不要再毁谤了，这结果这两个人还讲到一个程度，忽然耶和华说，你们三个人给我出来，米利安、亚伦、摩西站出来，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话。弟兄姊妹，神不是不报。罗马书里面说，神有丰富的恩赐，可是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直在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给你时间是要领你悔改吗？这保罗讲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管，神没有听见，我们就可以放肆，我们可以继续做，继续毁谤。到了一个程度，神说出来，都站出来，我的仆人，你们回，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你怎么不惧怕呢？弟兄姊妹， 这是对我们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问题。你看到教会里面有问题，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要清楚一点，毁谤神的仆人是非常严肃的事。神的仆人被毁谤，圣经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论断我的仆人，论断别人呢？你难道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在吗？你打狗，我们中国人说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句话讲得很粗啊。可是今天如果是神拣选的这个人做一个带领人，你岂是你可以随便论断的呢？而且还不是论断，毁谤。问题在这里，毁谤。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学的，我们第一方面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严肃。另外我们要看，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权柄底下，我们也是别人的权柄，我们都有各个层层，不在不同的场合。可是你如果是那个被毁谤的摩西，你的态度，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跳出来为自己伸冤，越搞越乱，越复杂。神在这里说，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都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来看。摩西为人谦和，神说他的摩西的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下面。当哦，这个可以了，这个就不要往再下一张，谢谢，我们刚刚看过了，再下一张。 OK，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赦免，不要让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亚伦没有长大麻风？可能亚伦不是主导的人，他是个服从的人，他跟班的。可是他肯定他心里面也有不服，所以亚伦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来看他的失败，他是一个不敢说不的人。别人当老百姓说，哎，我们拜金牛犊，这个摩西还没下来，亚伦说 OK， 把首饰都给我。所以亚伦不敢说不。今天做一个领袖，你越敢说不，你越容易受到别人的批评攻击。可是问题，这个不，你说的要根据圣经来说不，没有一个人愿意得罪人。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米利暗他长了大麻风的时候，这里显示出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大麻风是代表我们生命里面的血，我们的里面的出了问题，是里面出了问题发表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显明我们里面的心思有多的丑陋。当你今天在对人有不满不平，甚至你在后面毁谤人讲话的话，有一天你要小心，有一天当这个大麻风，神的时间到，叫那个大麻风从你身上发出来的时候，那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下面。结果摩西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因此耶和华让米利暗关在营外7天，然后等到他的麻风好了才把他领进来。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为什么神称为他，说他是在我家全然尽忠的，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因为他不但为敌对他的人，更是为着神的荣耀来祷告。你发现这些人抵挡摩西，不管百姓抵挡摩西，或者他的哥哥姐姐抵挡摩西，当他们遭了报应的时候，摩西都跑到神的面前为他们哀求。今天这个是对我自己来讲，今天我要 我也很深的提醒我自己，我对于别人对我的批评的时候，对我讲一些毁谤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同样的落到那个埋怨，或者我也以毁谤还毁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肉体里面会有这个天性，对不对？我们要报复，报复回去。可是这里说，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为百姓代求，而且甚至到一个程度，神说这些百姓太坏了，我不让他们去，我让他们死在旷野。摩西说：“你不要现在打死他们，你不要。”不要，因为人家都知道你把这个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且你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你现在就把他们灭掉，不是给外邦人都笑话吗？笑话你耶和华做事做一半。所以摩西说，为了我，为了神的名，我宁可我自己不要进去，为我的，像保罗说，为着我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的得救，我宁可自己被咒诅，也不要让你的荣耀受亏损。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世上有几个人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的预表遥遥地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害他的人，为被他钉十字架的人来代求。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因着百姓中，因着这些领袖的困难，整个百姓不能往前行。今天这就是教会的光景。当教会里面有了纷争，有了难处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活动都还在进行啊，每个礼拜天还有聚会啊，我们照样的很多的事工在进行，可是在属灵的实际里面，我们是停顿的，没有增长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外表。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神的内心里面，我们为教会祷告，为你所知道的教会的有纷争的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你来祷告。神啊，你不愿意你的百姓一直在旷野里面漂流，一直在那里绕，我们愿意早早的蒙你的光照，把我们这些怨言的心除去，把我们这个毁谤的心除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摩西一样成为代祷者。最后我们来到结论，好像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你如果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神在历史上面做的事情都是很令人气馁。他每次有一个好的开始，马上就失败。你看伊甸园里面的创造，才刚刚把那些果子树造好的时候，亚当夏娃高高兴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过，两个人亲亲密密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跌倒了。然后挪亚经过了洪水，哎，才一出方舟又跌倒了。你说亚伦设立大祭司，我们要怎么样献祭、献燔祭、平安祭等等，讲完了，马上他的两个儿子进去献祭就被打死了。所以这看起来非常，你如果从那个负面的角度来看，说，哎呀，我们人类到底怎么样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好像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可是圣经就是借着人类一再失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拯救。神兴起了历史上许多的人，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甚至很多的先知都失败了，可是最后他把他自己称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着我们，他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是全把我们所有人类的失败都在他的身上完全的成就了。所以神借着今天这些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以后还有得胜的路要走，我们不是出埃及就结束，不是出埃及就进天堂，没有的事，我们还有许多旷野的磨练。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受爱的管教，深深的父是爱我们，随己意管教我们，只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被神鞭打，是出于爱的管教。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 我们虽然受管道，我们不要气馁，我们仍然继续知道神要成全我们，神在我们的工作身上工作还是没有完全。最后我们看到神到底要让我们在这些埋怨里面看到什么呢？我刚刚一开始的讲说，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他们刚刚埋怨完又去看了那个水，又找到了水是苦水。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就叫摩西把一个树丢在那个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在我们礼拜五晚上在查经的时候讲到那一段，当带领的姐妹告诉我们她自己的生活上面的经历，当她碰到一些很不好的环境或者人对她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她真的觉得很苦很苦很苦，可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恩典，她能够把这些苦变成甜。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补充了一句，我说不只是环境苦，我们靠着十字架能够变成甜。我们这个人，我们要看到我们本身就是那一滩苦水，我们也给别人苦，别人碰不到我们，别人喝不到我们，因为我们太苦了，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可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苦水能够变成甜呢？只有十字架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能变为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感谢神，在我们开始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举起手来，你知道你是会发怨言的人，可是你的答案在哪里呢？你的答案在哪里呢？你的答案是让耶稣基督住到你的生命里面，让耶稣的十字架能够，他背的十字架你也来背。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依靠主，我们的怨言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继续走这个得胜的路，继续走这个被管教的路，至终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真的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的教训，这是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对讲的对听的都有教训在里头。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经过圣灵的膏抹，能够让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好种子，能够落下来。主啊，在等一下饼杯的时候，我们真的祈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饼杯面前先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也为着教会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一起为着把教会里面的不合一纷争的这些事情一起，我们来代求，为着你的荣耀，求你早日带我们脱离这些大麻风的光景，早日可以整个团队继续往前行。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